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十三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69至70篇，罗马书13章，导读。诗篇69篇是咒诅诗，属于个人哀歌和赞美诗结合体的诗歌类型。我们当使用弥赛亚的诠释方式，即借着诗人大卫的苦难预表耶稣基督的受苦，来学习等候神救赎他的仆人，并把哀痛变为感恩赞美的功课。此诗分成两部分，哀歌部分一至二十八节是典型的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结构，感恩赞美的部分29至36节是 AB 次 A 次 B 的重复发展结构。首先1至4节，诗人祈求神救赎自己，因为恶人的围困像水和淤泥一样淹没了他。他拼命呼求，甚至眼睛都快失明了。可是恨他的人比头发还多，而且敌人无故地恨他。正如新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世人无故地恨他。与之对应的22至28节是世人祈求神审判恶人，愿神的咒诅猛烈地加给恶人。这些咒诅不是世人狠毒，而是恶人太邪恶，太无可救药了，糟蹋神的神圣的宴席，严重地亵渎了神。这些恶人呢，死不悔改，神必让他们罪上加罪，而且他们没有资格称义，所以诗人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但主权都在神的手中。第五节对应19至21节，诗人知道神了解自己的罪和受辱的程度，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时，敌人竟然拿苦胆跟他当食物，并拿醋给他喝，没有人安慰他。大卫唱出这些预言主耶稣的诗，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是圣灵感动他在苦难中写下来的。六至十八节，诗人讲出他受屈辱的原因，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所以辱骂神的辱骂就落在他的身上，只求神因他为神受辱的缘故快快搭救。新约耶稣应验了大卫的诗，为了完成神救赎的计划，就以义怒洁净神的殿，所以遭到了犹太领袖的攻击和定罪，其实是为耶和华的名而蒙羞受辱。接着29至36节是感恩赞美的部分，29至32节是诗人个人祷告和赞美，虽然盼望还没有实现，但充满了喜乐。33节，诗人为什么赞美感恩呢？原因就是神听了困苦人的祷告。34节，从个人层面上升到盼望宇宙天地海和万物都来赞美神。最后35至36节是33节赞美原因的高潮，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赞美的城市，神的仆人后裔要承受神之城为业。诗篇70篇和40篇13至17节相同，这里就不再解释。不同的只是本诗增加了快快第一节和速速第五节，表明诗人迫切地求神来拯救，那依靠神的困苦求乏人必会得到神快快的救赎，因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。新约罗马书十三章，使徒保罗在十二章论述了基督徒诸多的行为规范，而十三章却恰好相反，只谈了一件事，即基督徒要顺服地上的掌权者。关于地上的权柄有两种，一种是属灵的权柄，一种是属地的权柄。从上下文来看呢，保罗应该是在讲地上的统治权柄。基督徒要小心过度的政治热心，因当时是教会的初期，所以有人以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要消灭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，用人的努力来为神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。这种观念表面呢很圣洁很属灵，但是对教会危害严重，所以使徒强调这个世界的制度和统治也是神治理的一部分。为什么使徒劝信徒不要自己伸冤，而要让神来审判呢？因为神还有世上的统治者这把利剑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叫政府为他服务。因地上的统治者再强大，也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。使徒在第一节就说，人人都当顺服在上掌权的。掌权的包括代表政府的地方官，到代表国家的君王、总统、首相、主席等等。他们没有属灵的权柄，但有属世的权柄。顺服这个字有先后次序，按圣经标准，神是我们首先要顺服的，国家和家庭的权柄次之，但一切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都当不予顺服。保罗论述的顺服是有原则性的，不是盲目的听从。但权柄若是神赐给地上掌权者的，而且每个掌权者都是神指派的，不是指派那个人，而是指派那个人所担当的职位是神所设立的。如果我们抗拒那个在职位上的掌权者，其实就是抗拒神所指定的安排，那就自取刑罚。神设立世俗的政权是要他们做神的仆人，目的不是惩善扬恶，而是惩恶扬善。这种惩罚恶人的统治者才是神手中的佩剑，基督徒对其不必害怕，只要行善并敬虔度日就好。若做官的叫恶人不害怕，那神必审判处理这个官。例如德国纳粹奖励恶人，逼迫好人，信徒就不应该顺服他们。有时候神不惩罚一些统治者的恶行，也没有感动你出来反对统治者。若你为着神的主权和自己的良心，就是对神的旨意清楚的意识，那你就顺服他们。例如我们必须纳粮和纳税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，也当得到工价。不单要甘心情愿地承认，还要惧怕并尊重他们。如果我们不交税还偷税漏税，这是对神极大的藐视。一些基督徒违法乱纪，结果被抓被查也是必然的，不守神的命令，神的剑就临到他们身上。当然统治者暴政就要另当别论，但是千万不可打着神的名号来反抗统治者，除非你清楚从神领受了指令并符合圣经原则，否则不要让神的愤怒临到悖逆的人身上。 使徒针对当时在罗马基督徒当中有些狂热的革命分子在教会里煽动，并否认世界是神的另一种权柄，所以他要纠正他们，才能教导这些平衡的原则。因为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没有反对纳税给政府。八至十节讲完顺服掌权者的真理，又回到爱的主题上。基督徒必须要向人偿还所亏欠的，无论是对神任命的政府纳税，或是对任何人都不可以亏欠。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，则要永远觉得亏欠。早期教父俄利根说，让爱的亏欠成为你未还清的债务，你应该随时尝试去偿还，但你怎么也还不清。使徒为了解释爱人，就成全了律法，就引用了十诫中最后的四诫：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心。如何做得到呢？很简单，归纳一句话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没有爱人的心，就很难遵守律法。真正爱别人，就不会杀人、通奸、偷盗、贪心。但爱人的基督徒必须先爱神、爱基督，否则无法成全以上的各种命令。最后，十一至十四节是使徒的末世论。前面所有恩赐、真爱、顺服掌权者、爱人如己的事，现在要赶快去做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时候。虽然基督还没有再来，但越来越近了，应当看见黑夜即将过去，白昼已经来到。黑夜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人们在世上放纵情欲、偷盗和为非作歹的情形。但是我们若不醒过来，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白天就是代表了基督审判的日子，并且还不快点除去与邪恶世代的黑夜有关的罪恶，用光明的武器装备好自己，那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如何得胜呢？使徒最后警告，首先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常常谨慎、节制、公义，活在白日光明磊落之中，要避开黑夜那些好色邪荡、网络色情，还有狂欢派对、吃喝玩乐、纷争嫉妒，因为当时罗马教会就有纷争嫉妒。唯有穿上主耶稣基督公义的白袍子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顺服真理的圣灵，才能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和因信得胜。应用，世人因为忠于神和圣殿的圣洁服侍，所以受尽敌人的羞辱和迫害。保罗也劝我们要顺服神，不要效法这个邪恶败坏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可以挽回的罪人，一种是顽固与神对抗的恶人。我们不是不爱世人，而是要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。主耶稣也只为那些属他的人祷告，不为那些不属他的人祷告。不是神不公平，而是人自己选择与神为敌，并拒绝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要做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不要走极端。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搞革命，反对政府，拒绝纳税，甚至偷税漏税，还利用一些宗教外衣来遮盖自己，并以假的道理来欺骗那些无知的信徒，甚至在教会里做生意搞传销，使教会在地上的名声呢一片狼藉。 我们要谨慎防备，靠着圣灵大能，要离弃罪恶，遵守圣经，顺服基督，活出基督，才能在这个反对基督的世界里做盐做光。只要我们尊神为大，也顺服神所任命的世上的统治者，且爱人如己，基督必随时搭救并保护我们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当尊神为大。